有一个假象，就是我们觉得一个枝子离开了葡萄树，好像它还是枝子啊，它好像还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特别是对服侍主很多年的人来讲，那我觉得有一个从外在的表现上来讲哈，只是外在的表现，随着服侍主的时间越久呢，从外在的表现上来看，我们可能会缺乏激情，缺乏热心，缺乏爱心，缺乏这个摆上的心智，缺乏这一个服侍当中的这一切的火热，这是从外在的表现上来看。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服侍日常，这个日常的事情哈，那些最平凡的事情，也常常就是最消磨人这个心智，最消磨人的激情的事情。你突然发现在服侍当中，各位都是教会的主要同工哈，大部分时刻，甚至绝大部分的时刻，绝大多分多部分的事件，都是我们要去面对日常的繁琐的事情，对不对？周复一周的，日复一日的，祷告、查经、讲道，团契、小组、打扫卫生，联络同工、探访、关怀，等等等等，包括处理人际关系、处理教会的矛盾，财务的压力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日常最繁琐的事情，对吧？那面对这些日常最繁琐的事情的时候，人就容易在一个表现上，人就容易什么？人的激情、人的热心、人的爱心是容易被这些东西来消磨的，它是容易被消磨的啊。但是呢，这是从外在的表现上，从一个内在的实质上来讲是什么呢？当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这一点，就是人是会抗拒呼召的。无论是从摩西的身上，还是从彼得的身上，要知道我举摩西和彼得的意思是几乎新旧约最伟大的使徒和先知，对不对？人是会抗拒呼召的。问大家，摩西有没有呼召？没人敢说摩西没呼召。彼得有没有呼召？没有人敢说彼得没有呼召，对不对？啊，甚至包括耶利米，耶利米当然有呼召的。当然我举出来的都是这些正面的人物，但是你去看他们的人生历程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秘密哈，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可能最明显的一个特质之一就是抗拒呼召，这至少是最明显的特质之一，抗拒呼召。或者说就是预料到将来的服事的难处啊，摩西预料到了，我是谁我能跟法老说话，对吧？我是谁我能带以色列人，我是谁我能干这个事儿，我干不了干不了。预料到将来的难处之后，人会抗拒呼召的。特别是经历了一些难处之后，比如说耶利米和彼得就是经历了一些难处之后会抗拒呼召的，对不对？那一开始也舍了网，也舍了家人，也跟随主了，但是当主上了十字架，这是不是他侍奉的人生道路上最大的一个坎儿？当然是了。我们设身处地的把自己放回到彼得的人生处境来讲，几乎他等于跟主跟了3年，跟失败了嘛。主上了十字架嘛，那遇见了最大的危机、最大的挑战的时候，人是会抗拒呼召的。预料到将来的难处，人是会抗拒呼召的。而日常的那耶利米日常的这些服事当中的难处，他们几乎每天都在遇见难处，对不对？讲到没人听，呼召没人回应，他会让他耶利米不止一次啊，好像在耶利米书当中数次讲到他抗拒这个呼召，对不对？但是上帝每一次都回答他。OK， 之所以讲这个，想一想我们就必须拉回到现实当中来哈。我不知道各位同工，你们有没有抗拒呼召的时刻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哦，或者我问错了这个问题，不是有没有，而是你的频率有多少？非常多，对不对 ？OK， 就有的时候你会非常多的时刻，灰心丧志、软弱、想退后、想这个绝望，各种各样的难处。有些呢是自己做不好的地方让自己灰心，对吧？就是自己的问题让自己灰心啊，自己的罪、自己的软弱，自己也做不好，自己也没能力，自己做事也没果效，这个会让我们灰心。还有一些呢，还有一些是别人的，对不对？别人的这个回应啊，就是我讲到别人也不听，对吧？ 我说话别人也不听，对吧？我安排事儿也别人也不听，对吧？当然自己也不听，对吧？这一方面是自己的问题，一方面是别人的问题，都会消磨掉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一切的激情、热心、呼召和回应。但是呢，说实话，只要你服侍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当中有这个东西。包括牧师长老，包括神学生，包括全职同工，也包括代职的同工，你的生命当中是有这个东西的。那当有这个东西的时候怎么办？坦白说哈，有些时候呢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我想呢，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同工团契当中非常重要的意义之一，或者非常重要的目标之一。说实话，你说我们一个月一次的这个同工学习团契，在知识上它多丰富嘛，或者说我们讲了多高深的课程嘛，不一定的，对不对？但是在过去的一个月当中，我们在服事中，在自己的生命中，在家庭中，在教会的工作当中， 你总会遇见许许多多的艰难挑战，里面的、外面的，情绪的、内心的，行动的、果效的、施工的，各方面都有。但是当我们一个月这一天的时间暂时把自己拉出日常的服事啊，甚至外地的同工要开车几个小时，对不对？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就是把自己暂时的拉出从那个日常的服事当中拉出来，我们在这里一起来聊聊天，或者在这里一起来分享，一起用神的话语来装备，当然这是本质的，对不对？用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但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呢，我们也一起有这样一个团契分享。我们之前曾经讲过，对吧？我们希望呢，上午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这个学学神的话语，一起来交流。下午的时间呢，我们期待说一起来交流交流，对不对？这个交流既是指向自己内心的生命的光景的一个需要，当然也指向了一个日常的教会的侍奉当中的一些的难处和需要哈。那十一期间呢，这个长职同工呢，长职们有一次这个退休会哈，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在那里聊了很多很深入的话题，说实话，有的时候呢，你在服事当中，因为被事推着赶着往前走呢，以至于我们自己都忘了去深入的去剖析自己，深入的去面对上帝，深入的去思考一些的状况哈，以至于呢，我们就按照惯性来往前走，对不对？所以我想呢，今天我们也可以这样，上午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分享神的话语，来祷告，来这个思想真理。下午的时间，我想我们会有一些具体的安排哈。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六节。因为我今年都是按以弗所书的按着次序讲的哈，这个堂点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同工们都知道。我讲完了第四章的一到六节，也讲了第四章的十七到二十四节。我其实是故意把第七节到第十六节这个跳过了哈。可能有些堂点的同工不理解为什么跳过了呢？跳过了就是为了今天咱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好吧？咱们一起来思想主的话语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到第十六节。我来为大家诵读神的话。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同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靠它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阿们。天父，我们打开了你的话语，愿主你来打开我们的心。主，每一次我们双手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求主就你自己的灵就运行在我们中间，你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成为大光，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力量，也成为我们的喜乐和满足。因为我们这些服侍你的人常常会容易软弱灰心，我们服侍你的人也必然有些时刻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有些时刻是来自于环境的，我们也相信有些时刻是来自于魔鬼撒旦的引诱和试探的。这一切都让我们这条服侍的道路充满了艰辛，主啊，让我们今天在这里也不仅看那些艰辛，让我们看这个救恩当中的，让我们看基督的大能天上的，让我们看上帝至终的心意当中的那个美好，使我们得到安慰。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主你特别的来眷顾我们，我们每一位服侍的同工，我们最终都需要你。或许我们需要你这件事情才是我们侍奉当中最重要最重大，或许也是最核心的一件事情，只不过这件事情常常容易被我们忽略，这件事情也常常容易因着我们外在的各样的忙碌的时候，觉得我们总是会需要去做各样的事情。 确实我们这些服侍的人，你的人需要去做各样的事情，但是我们最需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这个枝子连于葡萄树，因为只有枝子连于葡萄树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常结果子，才能够多结果子。感谢主，愿主你在我们身上得你自己的荣耀，使我们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常结果子，将一切荣耀奉赞尊贵都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们。
如果我们去看以弗所书的话呢，从第四章开始，它其实都是福音的应用。福音的应用，它先应用到一个福音的群体当中，就是教会，对不对？它也应用到个人生命的塑造当中，就是旧人和新人的那个转换，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它也应用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是从25节开始，一个新的生活的原则是什么？然后它也应用到我们的这一个跟主的关系当中，做光明的儿女，对吧？就是这是跟主的关系的关系当中，它也应用到夫妻的关家庭的关系当中，丈夫与妻子，它也应用到这一个这个家庭的建造当中，父母与儿女，它也应用到工作当中，仆人与主人。最终这个应用之后呢，它以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一个总括性的告诉我们说，其实呢，所有的这些福音的应用，关系层面的、教会建造层面的、服事上的、这一个夫妻的、亲子的、工作的，这一切最终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就是这有属灵的征战，这一切都是有属灵征战的。甚至我们以天上的眼光看这一切，本质上每一天都是属灵的征战，本质上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有属灵的征战。当保罗这样提醒我们的时候，他其实是把我们的眼光不断地拉到那一个属天的真实的世界的原则之下来透视今生的每一天。这一点非常的伟大，但又非常的复杂。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很难像以弗所书那样，以弗所书一开始也是属天的眼光，从整个宇宙来看这个福音的目的，对不对？在基督里各样属灵的福气，对吧？然后在今生体现出来的就是那个出死入生的福音，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嘛，这一个出死入生的福音。而这个福音所带来的就是神的心意当中其实是一个宇宙性的合一，你知道吗？外邦人与犹太人，他虽然体现出来的是外邦人与犹太人，但是他又是一个宇宙性的，对不对？宇宙性的合一将这个福音的国度扩展到全地，向外邦人传福音，就是指这个意思，就是将这个福音扩展到全地。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属灵的征战。想一想，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服侍主的人，虽然我们是在服侍那一位看不见的主哈，那一位又真又活但是却是看不见的主，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忽略这是一场我们正在打一场属灵的征战，就是我们的服侍呀其实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常常忽略这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不忽略的事情是什么？我们不忽略的事情是，哎，这周主日我要讲道了。通常牧师都忘不了这个事儿。 周二我要去查经了，从周一开始我又开始上学了，陈先生都忘不了这个事儿，对吧？啊，这个该探访的时间了，该参加小组了，等等等等，通常我们都忽略不了，对不对？为什么忽略不了？该数点奉献了，该记账了，该支出了，该搬板凳了，通常我们都忽略不了。忽略不了的原因是什么？因为那个就是摆在眼前的嘛，摆在眼前的事儿，要去做的事儿。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要忽略这些事儿啊，确实不能忽略，对吧？但是那是下一个议题，如何不忽略这些事儿。但是当我们不忽略这些事儿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其实那个更不能忽略的常常被我们忽略，更不能忽略的其实就是以属灵的眼光去透析这些事儿，以属灵的眼光去剖析、去解读、去思索这些事背后的目标意义，如何在把这些事置于上帝的面光当中去做，我们常常忽略。那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造成的结果是久而久之，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之后，我们外在上那些服事都在做，我们所有的外在的服事都在做，但是里面的力量却在减弱，里面的喜乐却在减弱，里面的那个满足感、那个安慰感、那个自由、那个荣耀感在减弱，价值感在减弱。而减弱了之后，你又觉得自己也责备自己，对吧？自己心里也不好受啊。当然很明显别人也不好受，因为当里面减弱的时候，外面的事虽然在做，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不一定能够真切实的帮助到人，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办法把基督指给他看的时候，你就只能把自己指给他看。各位同工们，当我们在服事当中没有办法把基督指给人看的时候，你就100%的一定是把自己指给他看。然而把自己指给他看没用的，或许当时也有用，当时人的爱、人的帮助、人的关怀、人的支持当然也有用，我们不是那种二分法的，对不对？连普遍恩典的当中的都有用，但是至终却没有办法让他生命深深的被滋养、被牧养、得坚固。而这个就容易，各位同工们，你说这是不是容易成为我们服事主之人的那种路径，退后的路径、软弱的路径、懈怠的路径？所以在这段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的时候，第四章的前半段，几乎每一位神学家解经者，几乎每一位牧师都认为这是在讲建造教会的。我们也认为是的，他是在讲建造教会身体的合一、身体的建造，对不对？他用了很多建造教会的词，建造主基督的身体，长大成人，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等等等等，在爱中建立自己，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等等，叫身体渐渐增长。他确实指的是建造教会，没问题。但这一个建造教会，你有没有发现它像一个夹心面包一样，被上面一片和下面一片，我们必须看上下文啊。这有的时候神的话语的上下文宝贵之处就在这里，它的上文是什么？你不需要读得很细，它的上文其实是基督的爱难以测度，基督那长阔高深的爱，对不对？上文是这个，这个意味着什么？这个意味着耶稣基督那丰盛的恩典，那长阔高深的爱，那一个深深的充满我们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见到教会。就是我们的生命需要不断的被主基督的爱滋养充满，并且是难以测度的长阔高深的爱，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惊奇感，产生那种惊讶之感。各位，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他生命看起来虽然不成熟，我们承认刚信主肯定不成熟，但是那种鲜活感是存在的。那个鲜活感是什么？因为那个基督长阔高深的难以测度的爱，在他的生命上，他产生了那种惊讶惊奇感，对他有一种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而信主时间久了，如果失去了这个，其实就会带来我刚才说的那个懈怠的退后的路径。它的前上文是长阔高深的爱，这就意味着我们这些同工们呀，我们这些看起来在教会当中做事比一般的弟兄姊妹多的人，我们需要的是这个。我们常常需要来到神的爱恩典面光当中，被他来激励。他 的爱是最大的激励，他的爱所产生的呼召是最大的激励，这是第一个。然后下面也很有意思，我先不讲咱刚才读的经文啊，下面17到24节，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到底他在讲什么？简而言之，我们不去做细致的解经，简而言之，对付自己。哦，两个夹心面包把建造教会这个事工型的一个教导，哎，第四章是一个事工型的教导，对吧？教会如何建造的一个恩赐的运用的一个教导，对不对？但是上面被基督的爱作为根基，下面就是对付自己的肉体，对付自己的罪性，对付自己生命当中各样的这个自我、自私、罪恶，来作为他的下文。换句话说呢，建造教会这件事情，上连基督，下指向自己。连基督的时候是主的爱激励我们，指向自己的时候是什么？是不断的破碎老我的一个过程。那这两件事情把这段经文夹在了中间。换句话说呢，这段经文看似是一个应用性的，或者说建造教会事工性的，但这个事工性的它有一个前面是基督的爱，后面是对付自己的这样一个提醒。然后第七节他是这样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哎，很有意思哈，他怎么说？接下来你知道他一直在讲这个恩赐是什么，如何运用这个恩赐，这个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对不对？但是在第七节他先说的是什么？先说的是我们个人蒙恩，你发现没有？哦，就是他不是说我们先有好像说特别的能力怎么样，我们个人蒙恩这件事情，多少时候我们使用恩赐的时候，我们各样的服侍，外在的服侍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容易忘记我们个人蒙恩啊，我们会提醒弟兄姊妹说啊，我们是蒙恩的人，对不对？但是我们常常不提醒自己我们是蒙恩的人。然后这个蒙恩这件事情其实是再一次把我们拉回到那一个身份的根基上，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换句话说，恩赐是蒙恩的一个表达。哎，有恩赐其实是蒙恩的一个表达，蒙恩的一个外在的彰显。然后呢，他开始讲述，哎，你说基督是怎么赐下恩赐的？按我们的想法，恩赐，哦，当我们想要一个恩赐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常常是在努力，对不对？我们想抓住，我们想操练，我们想学习，我们想，这些都没问题。但是经文很有意思，有的时候你必须读经文的时候，你才会稍微震撼一点哈。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什么意思啊？是基督升上高天这件事情，他替我们打败了罪恶、死亡、撒旦、咒诅、审判这一切的仇敌，对不对？然后这个叫救赎嘛，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就表明他是完全得胜的宇宙的君王。当他，你知道在古罗马，当一个君王凯旋归来的时候，他会带着许多的战利品，对不对？而那些的战利品，他会赏给他的功臣，赏给他跟随他的人，甚至赏给他的国民。换句话说，是他的国王的得胜，以至于他们拥有了这一切的战利品。换句话说，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得胜，使我们拥有了一切的恩赐。这就意味着什么？恩赐不是我们的，恩赐跟不是我们自己本身有的，是基督的得胜带来的。你知道，在教会当中，有的时候呢，难免会有这个恩赐的使用，各样的追求，各样的包括恩赐，对恩赐的评估的问题，啊，恩赐的大小的问题，比较的问题。但恩赐是基督将各样的恩赐赏给我们的，量给个人的。然后第九节和第十节，你看中文和合本它有一个括号，很有意思。这个括号是为了说明什么呀？说明前面的部分，对吧？是一个解释说明。第九节说，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上要充满万有的。你有没有觉得有点被打断？跟第十一，就是十一节跟第九节它是接在一起的，为什么它中间要插上九节和十节？ 因为他在说一件什么事儿啊，他在说基督升上高天，他战胜了一切，赐给我们仇敌，但是他升上的前提是什么？是降下，是降下。降下意味着什么？降下意味着降卑，意味着受苦，意味着舍己，意味着敞开自己，意味着被恶意对待，意味着受虚受羞辱，对不对？那他并且特别强调，那降下的其实是远升诸天超过万有的，他本来是远升诸天超过万有的那一位，却为我们的缘故降下，他降下来。所以问大家，耶稣基督有没有恩赐？耶稣基督当然有恩赐，耶稣基督的恩赐当然是所有的一切最完满的那一位，并且他是赏赐恩赐给我们的。但是这里他到底在讲什么？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在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使用恩赐的方式是降卑，耶稣基督为我们赢得恩赐的方式是舍己，耶稣基督为我们赢得了这一切恩赐的方式是，他本来是超乎万有的，但是他以舍己降卑受羞辱敞开自己的方式来服侍众人，对不对？他降下不就是为了来服侍我们的吗？我说的这个服侍不仅指的他医病赶鬼行神迹哦，当然是有这方面，我说的这个服侍指的他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他对我们最大的服侍，对吧？最基本的服侍，最重要的服侍。我说的这个服侍其实指了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舍己，为我们舍命这件事情。这几乎为我们使用恩赐打了一个样，打了一个什么样？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拥有恩赐的同工，我再拉回到我们现场来说哈，我们拥有恩赐的同工，我们拥有恩赐的弟兄姊妹，我们拥有恩赐的服侍的众同工们，我们使用恩赐的方式通常是什么？通常是光鲜亮丽的，得众人夸奖的，通常是做一些看起来很美好的事情，通常是心里也畅快的。但是耶稣基督使用恩赐的方式，其实就是舍己降卑谦卑自己。而当我说通常是的时候，这就意味着我们使用恩赐的方式也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接下来他聊到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当然在教会治理当中常常会讲到这一点哈，但是呢，这不仅是教会治理，就是连人都是他赐下的，不仅仅是这个恩赐是他赐下的。有的时候呢，你必须承认在一间教会当中有哪些人，上帝装备了哪些人，使用了哪些人，这个是上帝赐下来的啊。那有这么多人，就是有这么多的同工存在，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当他说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的时候，建立基督的身体，你有没有发现他一直在一个群体的层面上来说这件事情？群体，他用了几个并列的短语哈。你看他说成全圣徒，就是所有的基督徒，各尽其职，就是每一个人都尽自己的职分，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建造整全的教会。那这三个并列的短语，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想哈，这三个并列的短语全部都是聚焦在整体性上的，对不对？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想，其实怎么才算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如果你去读下文的话，其实就是最终他说在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最终就指向了整个教会的成长，整个教会的渐渐成熟，整个教会的在神的面前越来越这个合神的心意。所以其实身体的各个部分都共同的成长，才是建造基督的身体。问大家一件事情哈，一间教会牧师讲道很好，教导很纯正，同工真理很扎实，就一定意味着这是一间健康的、纯正的、美好的教会吗？不必然。 一间教会团契很有活力，关怀牧子牧养关怀很到位，小组关系很好，就一定意味着是一间健康成熟的教会吗？不必然。一间教会敬拜很有激情，诗班很有活力，很有氛围，就一定意味着是一间健康成熟的教会吗？也不必然。一间教会传福音很有热情，职堂宣教栽培神学生，就一定意味着是一间健康成长的教会吗？也不必然。一间教会治理很规范，事工规划很清晰，词汇很积极，帮助缺乏的肢体，就一定意味着是一间健康成熟的教会吗？也不必然。当你说如果都没有，当然更不必然，当然是的。但那是另外一个话题，如果都没有，肯定不是。如果刚才提的这些都没有的话，那肯定不是一间健康成熟的教会。但我要提醒的是，即使有这些，不必然是一间健康成熟的教会。这些都很好，但是这些并没有意味着这间教会在不一定划等号，就是这间教会在整体上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习练通达，长成主基督长成的那个身量，不必然，对不对？为什么不必然啊？很简单呀，这些都是外在的呀，这些都是事工性的呀，这些都是彰显出来的结果呀。那彼此配搭是什么？百节各按其职是什么意思？就是各有各的功用，但是各有各的职责，但是最终他经文告诉我们，却都连于元首基督的时候，这间教会就是一个以生命体的方式连在一起了。有没有可能这间教会外在各方面都很好，牧师讲道很有恩赐，组长关怀特别用功，敬拜唱诗班特别好，传福音有一些弟兄姊妹传福音也很有热情，教会也有自己的章程，事工也有规划，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其实大家跟主的关系都不太好，有没有可能？我要告诉你，是有这个可能性的。经文不断的提醒我们，连于元首基督，连于元首基督，连于元首基督，意味着什么？如果不连于元首基督，可能各个枝子都在疯长，都有可能的。但是他们是堆积在一起的，叠方块一样堆积在一起的，并没有产生一个有机体的生命的连接，甚至到一个地步，天长日久下去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是会越来越迷茫，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并且不甘心自己的功能的。明明是腿，有的时候觉得说，哎呀，我做不了，或者说我要做手的工作。那当不在自己的，在这个这样，如果不是都连于耶稣基督的时候，服事果效可能都有，但是服事中会有比较，会有增进，会有不满，会有苦读，会有怨恨，会有躺平，会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不同的恩赐，不同的位分，不同的职责，就会觉得会有不同的价值。做神学生的觉得神学生的价值不行，这个天天读书太辛苦了，对不对？这个教会补贴还那么少，对吧？服事的事工还那么多，又得带小组，还得查经，教会哪个事儿我不得参加？那做牧师的觉得做牧师不说了哈，打对，做长老的，做长老的做同工的，做组长的，做弟兄姊妹的，都会有的。然后各位，那是因为我们不是站在基督的角度来看自己的服事，而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看教会。想一想是不是？我需要再说一遍，我们常常都不是站在基督的角度，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角度来看待我们自己的服事，我们常常是以自己的角度来看待教会各样的服事。我们常常都这样，当我们常常这样的时候，其实就表明我们没有连于元首耶稣基督。当我们没有连于元首耶稣基督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可能事工做得也很好，至少表面上很好，但是至终一定是有问题的，对吧？至终一定是有问题的，但是表面上你还可以按惯性、按经验、按知识、按能力、按恩赐、按人脉、按威望、按这个人际关系、按什么都能继续的往下走两年。但是说点严重的，其实同工弟兄姊妹已经发现了这个秘密了，但他又不好意思跟你说。 当我们没有把自己连于元首基督的时候，我们的服事弟兄姊妹没有至终得到基督的爱的栽培和喂养的时候，弟兄姊妹也不满足，弟兄姊妹也觉得有点问题，但是弟兄姊妹不一定能够清晰地分析出来是什么问题，他不一定觉得说哎，是什么问题，他总是觉得有点问题，他总是觉得有点问题，对不对？他不像我们会背后同工们毕竟有神学装备，我们会分析嘛。但是天长日久下来，弟兄姊妹觉得有问题，你也觉得有问题，众同工也觉得有问题，大家都觉得有问题的时候，但大家都不知道问题在哪儿。啊，所以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个人蒙恩是照基督所赐的，意思是这一切全部是基督的，那都是他的，又不连于他，那不就是这个什么吃饭砸锅嘛，对吧？吃基督的饭，砸基督的锅，就他赐给我们的这一切，但是我们在实际运用的时候，他赏给了我们这一切，他凯旋归来给了我们这一切，但是我们实际运用的时候把它撇开了啊，主啊，我不需要你，但是我可以干得很好啊，我不需要你，你不需要来管我，但是我这个可以把这个事给干了，不是的。换句话说，恩赐本身不是为拥有恩赐的人服务的，恩赐本身甚至在本质上也都不仅仅是为人服务的，你知道吗？当然它体现出来的是为人服务，恩赐本身是为基督服务的，恩赐本身是为了服侍那一位主，只有我们真的从心底里是去服侍那一位主的时候，你再去服侍人的时候才会有力量，因为你所服侍的这个人他不一定愿意被你服侍，或者说你服侍不一定有果效，或者服侍的过程当中不一定有美好的状态，美好的期待，这个都不一定，对不对？你比如说你去服侍张弟兄李姊妹，服侍的过程当中他不愿意被你服侍怎么办呢？你越服侍他越糟糕怎么办呢？你服侍的时候产生了裂痕怎么办呢？你服侍的时候当然也有些时候是有果效的，对吧？那是另外一回事儿。那我们感恩赞美主。那当我们说怎么办的时候，你必须知道你所服侍的张弟兄李姊妹那个不可爱的人，常常不可爱的人，就跟你一样常常不可爱的人，那你怎么有力量继续的服侍下去？你怎么有激情继续的服侍下去？或者你怎么有能力继续的服侍下去？因为你在服侍主基督，基督并没有亏待你，基督并没有亏待我，对不对？那个张弟兄李姊妹对我们的回应啊，什么回应都有可能。要知道主基督服侍他的门徒们还出卖他呢。我不是说弟兄姊妹都出卖我们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太对弟兄姊妹有亏欠，这个都是双向的，对吧？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不能把自己类比成耶稣，对吧？我们可以把自己类比成门徒。哎，有可能在服侍当中，我们对弟兄姊妹也是有亏欠的。那这一切那么复杂的事情纠结在一起，到底怎么办？回到最本质上来，他升上高天，他掳掠仇敌，他将恩赐赐给人，连于元首耶稣基督，并且十三节告诉我们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一直在讲基督。换句话说，当他这段经文不断的在提醒我们的时候，其实是连于元首耶稣基督这一件事情成为我们所有的这一切背后的动力，或者说背后的属天的能力。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我们已经服侍了主好长一段时间，但是我们越来越缺乏属天的能力？过会儿我可能会稍微提到这一点，应用的时候稍微提到这一点。但是呢，我们要意识到一件事情，如果不连于元首耶稣基督的话，我们跟其他肢体之间是什么关系啊？让我这样说，是竞争的关系。再说一遍，如果我们不跟元首耶稣基督连结的时候，我们跟其他肢体之间就是竞争的关系。就是鼻子会对眼说你不会闻味儿，眼会对手说你看不见，手会对腿托说你不会拿东西。我们会竞争，我们会比较，我们会互相轻视，我们会强调自己的功用的重要性。 我们会强调自己的功用的那个核心和基本。但是当这样的时候，哎，你想一想，如果你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你的鼻子、你的眼睛、你的嘴巴、你的手、你的腿之间互相竞争，就是互相打的话，互相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纷争的话，那你整个的身体会怎么样？会崩溃，对不对？你整个的身体会崩溃，除非它被复位，否则整个身体都会受影响。千万不要以为眼睛和鼻子的问题只影响眼睛只影响鼻子，它不怎么可能只影响眼睛和鼻子呢，它其实是脱臼的状态。所以做一个切实际的应用，当我们没有认清楚自己的恩赐，或者说我们没有善用自己的恩赐，或者说我们错误的使用恩赐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没有正确的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服侍的时候，我们站在教会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才好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一个脱了臼的手臂一样。哦，脱了臼的手臂不仅这颗手臂不舒服，整个身体都不舒服，这是必然的，对不对？那神希望的是联络得什么？得合适，各尽其职，意味着每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在正确的位置上发生正常的功用。因此一个实际的应用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侍奉者，每一个基督徒也都是被侍奉者。有趣的是，你有没有发现许多人一辈子只能服侍人而不愿意被人服侍？通常这样的群体发生在同工当中，有些人一辈子只能服侍人而不愿意被人服侍，而另一些人一辈子只愿意被人服侍而不愿意服侍人。通常这样的群体发生在教会的边缘的软弱的跟教会若即若离的信徒当中。更有趣的是，很多人一辈子都在挣扎着自己不愿做的该做的事，总想做自己不该做的事。都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这表明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没有找到自己的恩赐。而且其实上帝一定有给我们的恩赐，一定有，百分之百有，但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我们不清晰，或者说我们在误用，或者说我们在比较。当我们挣扎着想要去做自己想要去做这个不愿意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那些事儿，但是该做的事儿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恩赐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对不对？但事实上恩赐真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因为经文说了嘛，因为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恩赐都是来自于主的，全都是主所赏赐的，真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这一个必须被提醒，为什么？因为同一个事实的角度来看呢，我们会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原因是因为你看就是日常的环境嘛，环境上来讲你知道为什么头颅总是处在最高的位置，脚总是被穿的鞋子给捂着而不见光，为什么手总是能够这个接触到各样的东西，但是你的这个你的眼睛就没有办法用眼睛天天去碰各样的东西，对吧？这当然不能，但是在一个身体当中没人可以去这样做比较的，没人可以这样，要是这样的话就会崩溃，对不对？啊，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那恩赐是什么？当我们在这里讲到各样的恩赐的时候，其实呢，这段经文其实隐含的在告诉我们，恩赐其实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恩赐是圣灵的能力，你发现没有？是属天的能力，是天上的能力赐下来的一个能力。我知道哈，很多人天生就有一些天赋，比如说有人天生语言天赋就比较强，有些人天生动手能力就比较强，有人天生就细腻细心，有人天生就这个做事很有规划等等，这些是不是上帝天然就会赐给一些人，这些人那些人的，对不对？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或许这些都不是这段经文所理解的恩赐。这些可以叫天赋，对不对？可以叫人天然的一些的优势和能力。 恩赐在这段经文当中很明显的它是指的那种圣灵的能力。我多说一点实际的应用哈，我发现呢，其实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特别容易靠着自己天然的优势去服侍，就是我们天然在哪些方面有优势，我们就喜欢用那些方面的优势去服侍，对不对？不一定是错的，就是不是说你必须得越没优势的地方就越用那个哈，这个也不行，不一定是错的。但是我想要说的是，其实至终那个圣灵的能力在服侍当中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圣灵的能力，有些时刻你必须承认，在这件事情上你或许你觉得你预备的也不够充分，你装备的也不够多，你这个我就拿讲道来说好吧，你比如说你在这篇讲道你平时都写用十来个小时才预备完，这一次实在没办法，时间紧急，你就预备了8个小时，然后怎么办呢？你觉得各方面预备的都不够充分，解经历证应用上都觉得哎呀还可以再雕琢一下。你知道决定一篇讲道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圣灵的能力，这一点让人无法降罪，你知道吗？真的有的时候有些时刻你预备的不充分，但是来到讲台上的时候，当你谦卑的仰望他，也祈求他的能力临到的时候，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以后神学院我们不用再预备了哈，你知道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对吧？但是至终你突然发现圣灵的能力会成为其中最关键的一件事情。但是反过头来说，我有好几次我有这个感受哈，我觉得哎呀，从一个技术上来讲，这篇讲章写的也没什么瑕疵了，从技术上来讲该解的经也解了，该有的例证，该有的应用，该有的各方面，技术上来讲也就到这儿了。但是你突然发现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的效果，我说的这个效果就是哎，那么感动的经文其实自己是说不出来的，当然别人也是体会不到的，有些特别带有震撼性的话语，感染力的话语，除非在那一个时刻圣灵大大的感动你，否则你其实是说不出来的，即使在那里一个字每个字都写下来了，你也说可能说出来了，但是听者知道，你自己知道说出来了跟那个他原本应该被说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而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可能灵性不好，我们可能对主的这个那个寻求圣灵的高某各方面，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需要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恩赐的要素是圣灵的大能，恩赐的要素是我们不一定有多少的才干能力，但是却可以用来服侍人造就人，因为服侍人造就人这件事儿是圣灵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或者说反过来说，我们或许很有已经很有装备，很有知识，很有经验了，该学的习也学了，该做的装备也装备了，但是我们的服侍没有办法造就人，没有办法服侍人，没有办法使人得益处，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真实的发挥出来这个恩赐原本的功能和功用。因此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他提醒我们，他所赐的优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什么？13节说，只等到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就是目标，这就是目标。要知道在一间教会当中呢，几乎每一天恩赐都在被运用，在一间教会当中各样的活动都在展开，各种服事都在做，人人都在运用他的恩赐，有许多的事工都在开展，甚至有的时候大家看起来都很忙碌，对不对？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那一摊事儿。但是除非我们的整个的生命行为态度有真实的超然的改变，就是除非我们所做的其实至终长大成人，效法了恩主的样式，否则成长很难发生。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时候呢，教会像一个不断快速空转的引擎， 我们都开过车的了，什么叫空转的引擎？就是你没挂档，你在空档上使劲的加油门，你油门踩到底，踩到油箱里去，它一动不动，它没成长，但声还是很大的，对吧？就看起来外在的声音还是很大的，对吧？这个外在的活动还是，你毕竟使劲踩油门了嘛，一切看起来声很大，但是汽车纹丝不动。这个干打雷不下雨，对吧？你可以一再的发动那个引擎，但是如果整个引擎跟那个这个动力的档位的系统没有连起来的话，那个引擎只是在原地转而已，它不停的转动，你不停的加油门，你觉得既然它不动，那我就再多开展个10公里，它不是不动吗？我再多开展一个，不动我就再多开展一个。你再多开展一个，n 次再丰富，活动再丰富，事工再多，但是有一段时间回过头来看，教会好像没有往前走。教会有大量的活动，有大量的教导，有大量的学习，同工也很忙碌，自己也很忙碌，各样的 n 次在使用，各样的事工在开展，人却没有改变，生命却没有改变。我说的这个改变是人却没有变得更像耶稣基督，人只有在真道上怎么样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这才是目的，而不是为了升大。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他讲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同位语啊，就真道上同归于一，跟认识神的儿子，跟长大成人，跟满有基督的身量，它其实是一个事儿。那怎么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呢？很简单，就是认识神的儿子。抱歉，你说我们都是服侍了多年的童工，你这是慕道班的课程吧？认识神的儿子，不，这是我们一辈子的课程。这当然是慕道班的课程，这也是我们一辈子的课程。我们是这一生的课程都是。我们当然也认识了一些神的儿子，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认识了一些。但是按照我们所当认识的，我们还是不认识；按照我们应该认识的那个地步，我们现在认识的还太肤浅。我们可能也有一些真理，也有一些知识，也有一些故事，也有一些标准。但是神的儿子有没有每一天的确实的，不仅在我们理智上，不仅在我们情感中，不仅在我们的意志上，不仅在我们的行动上？也在我们的内心中，也在我们的生活上，也在我们的观念中，也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每一天影响我们的每一个部分。坦白说，很少，对不对？我们做每一个具体的事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做每一个具体的服事的时候，我们做每一个具体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是认识神的儿子，以至于从认识神的儿子当中来去做这些事吗？常常不是呀，对不对？常常不是，我们常常是认识过去的经验，认识自己的恩赐，认识自己的能力，认识这个环境的分析，认识很多事儿，然后从这些很多事的分析当中去做嘛。但是这里说认识神的儿子，当我们真认识神的儿子的时候，就是得以长大成人，得以长大成人，跟十三节14节正好是相反的，你发现没有？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不再做小孩子，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各位，我们一直以为第14节所描述的就是那些不冷不热的，常常容易退后的，或者说有可能甚至挂名基督徒，描述了他们的生命光景，不一定。保罗在这里说，一个归入基督的人，当然他可能一开始是婴孩，但是我们如何不再做小孩子呢？小孩子有几个特质，在这段经文当中，他告诉我们两个特质。第一个特质是，小孩子是善变的，就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是不是善变？第二个特质是，小孩子是容易被欺骗的。哎，小孩子是不是容易被欺骗？经文说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这两个特质。好，想一想，我们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在服事当中，在各样的事情当中，我们是不是善变的？ 我们是不是容易被欺骗的。善变意味着什么？就是很多事情摇摆不定，容易改变，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没有定见，容易非常容易被自己的情绪，被别人的看法，被周围的环境改变自己，没有办法坚持摇摆不定的状态。受欺骗意味着什么？受欺骗是就是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各位，这里的人指的是谁啊？当然一方面你可以指身边的其他人，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人有可能也是指自己，自己也是人。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意思是什么？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很难用信仰、用真理、用原则、用标准来判断问题，但是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根据世界的惯例，根据世人的理念，根据人的私欲，根据世界的做法，根据世上的风俗，去作为标准去判断很多事情，这是不是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是啊，这不就是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吗？并且有一个特点，肉身的小孩子随着他吃饭会渐渐长大的，你知道吗？但是属灵的小孩子，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他不会长大的。属灵的小孩子是不会长大的，如果什么都不做。并且属灵的小孩子这两个特质会阻碍他成长。属灵的小孩子的这两个特质，一个是被欺骗，一个是摇摆不定，就是一个是善变，一个是被欺骗，这两个特质都会阻碍人成长，对不对？有的时候呢，我们必须看见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就是有可能我们信主很多年了，我们还是属灵的小孩子，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可能信主十年二十年了，我们其实是属灵的小孩子。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会承认说，主啊，我是属灵的幼孩啊。但是如果别人说你是属灵的幼孩，你还是挺气愤的，对吧？那我就说的再刺激一点，有可能你已经是牧师长老执事了，你有可能还是属灵的小孩子。有可能你已经五六十岁了，肉体上当然已经是老年人了，但是有可能是属灵的小孩子。有可能你很看起来很有恩赐，很有能力，做事也很多，但是有可能是属灵的小孩子。就是人通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是什么？人通常把那些年龄大的人不认为他是属灵的小孩子，人通常把那些信主多年的人不认为他是属灵的小孩子，人通常把教会的圣职不认为是属灵的小孩子，人通常把那些特有恩赐、特有能力的人不认为他是属灵的小孩子，但是。这一切都不一定，就这一切都有可能是属灵的小孩子。为什么？因为经文不断的提醒我们，如果你善变，如果你容易被欺骗，那你就是属灵的小孩子的特质。因此最终的目的是什么？长大成人。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我觉得保罗特别缜密的一点就在于十五节其实是对十四节的一个出入。十五节说唯有，就是只能用唯用爱心说诚实话。那既然是小孩子怎么办呢？保罗给了一条出路，唯用就是只能用啊，用这条方式，对吧？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对不对？所以他给了一条出路，既然你是小孩子，那咱就不妨承认自己是属灵的小孩子，没有关系嘛，咱确确实实是。那么保罗给了咱一条成长的路径，对不对？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换句话说呢，我们长大的途径是什么？用爱心说诚实话。哇，你突然发现这个不是基督徒伦理吗？怎么在这里给我讲了一个基督徒伦理？很简单，你如何逼自己成长，如何逼别人成长，或者如何塑造自己成长，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常常没有爱心说诚实话，对自己对别人，对不对？对自己我们没有爱心说诚实话，对别人同样是如此。当长久以来是这样的话，我们其实不成长的，别人也不敢来跟我们爱心说诚实话，我们也不敢跟别人说爱心说诚实话，甚至我们自己也对自己不说爱心说诚实话，于是就停滞不成长了。爱心说诚实话就当然是在侍奉当中的一个伦理原则，但其实也是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伦理原则，其实就是破碎自己了。 就是凡事长进。哇，这个凡事，当圣经用凡事的时候，其实就是指的所有的事，所有的事情上长进。长进的表现就是连于元首耶稣基督。其实你可以把这个话连起来读，就是凡事长进，凡事连于元首耶稣基督，不要被他的逗号就给他隔开了。他的意思其实是你所有的事情上都要连于元首耶稣基督去长进，他是这个意思。所有的事情哦，那就意味着我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审查有没有连于元首耶稣基督去长进。而这一个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是什么？就是不断的去靠近他。坦白说，有的时候由于上周主日我在这里分享哈，分享的是17到24节，我说有的时候我们讨厌对付自己，以至于我们讨厌耶稣基督，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特别讨厌对付自己嘛，而耶稣基督就让我们去对付自己，对吧？耶稣基督他属天的呼召，他属天的大能的呼召，就是让我们去改变，这是他的呼召。不仅仅是外在的环境促使我们去改变，是这个本质的呼召，就是要去成长和改变。但是我们讨厌这件事情，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讨厌耶稣基督。但我们自己嘴里不敢这样说，但我们心底里与神争闹，对不对？我们心底里与神挣扎悖逆而对抗。然而最终这个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就是我们连于元首耶稣基督，最终其实来到教会，来到他的面前，各样的服侍，最终其实是不断的成长，它是一个生命的过程，在爱中建立自己的过程。我知道服侍是一件难事儿，特别是服侍日久，认识的事儿越多，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越难。好多同工和弟兄姊妹常常会这样说，我觉得最近太软弱了，我觉得最近太疲乏了，家里也不安宁，孩子也生病，工作压力也大，常常加班，各样的事情太软弱了，我没有办法参与服侍。我说你说错了，当我说你说错的时候，绝对不是不体恤他的难处和软弱，我该体恤还要体恤，对不对？我说其实恰恰服侍不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而服侍这位主啊，其实不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服侍这位主是你全部的生活的统筹。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必须重新的停下来思考，说我该如何服侍这一位主。其中的表现，有可能服侍这位主的其中的表现，在就是你在各个不同的角色和身份当中，去尽各个不同的角色身份当中该尽的那些的责任。其中的在家庭当中的责任，在工作中的责任，在教会中的责任，去尽这些的责任的过程当中，并且梳理他们各自的次序。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侍好像跟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服侍好像跟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服侍好像跟我们的各样的事情在抢夺我们这个人，抢夺我们的时间精力。这表明我们把服侍降格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啊，家庭是一部分，婚姻是一部分，工作是一部分，人际关系是一部分，教会服侍是一部分。实践层面上来讲，它确实会占时间，这个你得承认，但是这是降格之后的结果。其实服侍上帝是统筹我们该如何行事为人，生活动作存留的一个至高的原则，因为荣耀他，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是目的嘛。当以那一个为一个至高的一个原则的时候，你可以清晰的来规划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到一个地步你就可以说不，到一个地步你即使说了不，到另外一个地步你又可以忠心的去面对这一切的事儿。这个很难，这需要属灵的智慧。说不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属灵的智慧的时候。比如说有些时刻你敢不敢对加班说不，这个是需要属灵的智慧的。很多人说，我不敢，因为这个太现实了，我如果不加班这个怎么怎么样，当然是有可能的。到一个地步你需要对这一个家庭的整个的规划 坐下来一起来思考，说我怎么来取舍，就是舍掉一些事情，到一个地步，你需要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做一个取舍，舍掉一些部分，而专注一些部分，这些都是需要足够的属灵智慧的。我不是说仅仅砍工作哈，家庭当中也有一些取舍要去舍掉的，工作当中有一些取舍要去舍掉的，教会服事当中你也放心大胆的有一些取舍。而这一个，你至少需要有清晰的属灵的智慧的思考之后，才敢做这个取舍，不然你就只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对不对？你没有清晰的思考之后，你不觉得？你如果觉得那些是这在教会工作是服事主，其他的都不是，那你即使取舍了，你也良心不安，你肯定良心不安呀！求主来帮助我们，恩赐的使用，最终你突然发现是生命的逃离。让我们这些众位同工们哈，我们在这里使用我们的恩赐，最终我们在这里其实是操练我们的生命。